欢迎收听，今天是2026年1月28日，我们来聊点热乎的。特斯拉刚刚发布了2025年第四季度还有全年的财报。
还有一个信息量特别大的投资者电话会议。
对，你可能已经看到了各种新闻标题了，但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跳过那些复杂的图表和财务术语，帮你梳理出藏在数字背后的那个真正的故事。
没错。
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特斯拉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准备把我们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因为这已经远远不是卖车那么简单了。
是的。
你如果把这份财报和会议记录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
哦。
就是特斯拉正在进行一次可以说是不成功变成人式的战略豪赌。
这么严重？
是的，他们自己用的词是从一个以 hardware 为中心的企业要转变成一家实体人工智能公司。
实体人工智能公司？
对，这可不仅仅是个口号，这几乎是对公司灵魂的一次重塑，而且他们正在用真金白银和产品线来证明这一点。
好，那我们来深入剖析一下。我看到的第一个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他们宣布要停产 Model S 和 Model X。
是的，这两款经典车型。
这可不是简单的产品更新换代啊，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打算把弗里蒙特工厂里原来生产 S 和 X 的空间直接改造成一座擎天柱机器人制造工厂。
这个信号非常强烈。
是
砍掉两条标志性的高端产品线去生产一个人形机器人，这在任何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商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等等，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点太强了？ Model S 可是特斯拉的开山之作啊，当年就是它定义了高端电动车。
没错。
就这么砍掉，这不是把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豪华车市场拱手让给保时捷、奔驰或者 Lucid 了吗？这感觉像是在自断一臂。
我觉得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赌博，赌的是未来豪华的定义。
未来豪华的定义？
对，传统的豪华你看是真皮座椅、金帐工艺、驾驶性能，但特斯拉似乎在说真正的豪华是你的车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赚钱。
哦，
是解放你的手草和时间。所以他们放弃了在传统赛道上和德国老牌车企去内卷，而是转头开辟一个全新的赛道。
所以就是用一个不确定的能赚钱的未来换掉一个已经证明了自己盈利能力的现在，这确实是豪赌。
是的。
那这个改造后的机器人新工厂，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非常宏大，长期年产100万台擎天柱机器人。
100万台？
每年。这个数字就揭示了他们对机器人业务规模的野心。他们想让机器人像汽车一样走进千家万户，或者说千厂万厂。
哇，
这就跟马斯克提出的那个特斯拉新使命，创造惊人的富足，是完全一致的。
Amazing Abundance。
对，他展望的未来是一个普遍高收入的时代，而实现这个愿景的工具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年产100万台，这听起来有点像马斯克式的夸张手法。
哈哈，有那么点意思。
你想想，现在最顶尖的波士顿动力辛苦这么多年，一共才交付了多少台 Atlas？ 特斯拉凭什么认为自己能一步到位实现这种规模的量产？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这确实是外界最大的疑问。但特斯拉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他们的优势不在于机器人的灵巧性，而在于两点。第一，大规模制造能力。他们从制造数百万辆汽车中学到的经验可以直接应用到机器人生产上。
这个有道理。
第二就是数据。他们相信通过 FSD 系统收集到的海量现实世界视频数据可以用来训练机器人的通用智能。但你说的没错，这中间的执行风险是巨大的。从实验室原型到稳定可靠的百万级量产，中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好吧，那这种史诗级的豪赌需要巨大的资本，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家底儿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撑得起这么疯狂的计划。
这就到了财报最有趣也最矛盾的部分了。我们先跟坏消息，整体收入在下降。
哦，
2025年第四季度总收入是249亿美元，同比下降 3%， 全年总收入948亿美元，也下降了 3%。
收入和利润率都在下降， 这听起来可不太妙啊。华尔街最讨厌看到的就是增长停滞。
是的。
这会不会让投资者对他们那个宏大的未来故事失去信心？
这就要看您怎么解读了。如果只看汽车业务，确实有压力。但是我们深入看收入结构，就会发现新的增长引擎正要启动。
哦，是吗？
第四季度，能源发电和储能收入同比增长了25%，服务及其他收入也增长了18%。
所以这有点像 Amazon 的模式。
怎么说？
就是最初靠卖书，也就是卖车起家，但后来真正的利润增长点和高估值的部分变成了 AWS 云服务，也就是他们的能源和服务业务。
哎，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特斯拉正在努力证明，它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公司，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科技平台。不过这种转型是有代价的。2025年全年的 GAP 营业利润是44亿美元，营业利润率从2022年巅峰时期的16.8%一路降到了现在的4.6%。
哇，这个降幅太大了。但他们又有441亿的现金和投资储备，这听起来太矛盾了。
是的。
所以这笔钱不是用来守业的，而是要压注在某些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上。
完全正确。这441亿美元的现金就是他们敢烧钱换未来的底气。
那这笔钱会投向哪呢？
主要就是三个核心领域：自动驾驶、专用的人工汽车出租车，还有支撑这一切的人工智能算力。
好，那我们先说自动驾驶和 Robotaxi。财报里提到最新的 FSD V14 版本，说是提供了无与比比的驾驶辅助。
但最关键的进展是，马斯克确认他们已经在奥斯汀市开始提供费用的 Robotaxi 服务了，
而且是车内完全没有安全员的。
对，这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是的，
这意味着 Robotaxi 业务在技术和商业上走出了从0到1的第一步，而且他们的扩展计划也非常激进。
多激进？
计划在2026年上半年，也就是未来几个月内，就把服务推广到达拉斯、休斯顿、凤凰城。
哇，这么快？
对，还有佛罗里达和内瓦达州的多个城市。
在奥斯汀小范围运营是一回事儿，但要推广到全美，会遇到多少监管和法律的阻力？一个城市接受了，不代表所有州都会点头吧？
当然会。这肯定是一场漫长的逐个州去攻克的阵地战。
那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策略很清晰，先从那些对自动驾驶技术态度比较开放和友好的州开始，比如德州、佛州和内瓦达州，形成一个示范效应。
用数据说话？
没错，他们希望用实际的运营数据和安全性记录去说服其他州的监管机构。但这无疑是未来几年里除了技术之外最大的不确定性。
我明白了。为了配合这个战略，他们还在开发一款全新的车型，叫做 CyberCab。
对， CyberCab，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 Cyberpunk 和 Taxi 的结合体。
这是一款完全为自动驾驶而生的交通工具，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只有两个座位。
两个座位？
对，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它的设计理念只有一个，以最低的单位里程成本提供点对点的出行服务。
为什么只做两个座位？这样不会限制了它的使用场景吗？比如一家人出行就不行了？
这背后有非常清晰的数据逻辑。特斯拉的工程副总长提到，他们分析了现有车辆的行驶数据，发现超过90%的出行场景，车内乘客都不超过两个人。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 CyberCab 就是为了精准打击这个最高频的核心场景。更少的座位就意味着更轻的车身、更低的能耗和制造成本。
我明白了。
马斯克预计，一辆 CyberCab 的运营效率会极高，每周可以工作50到60个小时。
哇！
而我们自己的私家车平均每周也就用10小时左右。
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只有两个座位，这听起来与其说是车，不如说是一个移动的私人包厢。
哈哈，可以这么理解。
但人们真的准备好把自己的安全完全交给这么一个盒子了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接受门槛啊？
肯定有，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选择从一个城市开始逐步扩张。每一次安全的行程，每一次正面的用户体验，都是在为向技术背书。他们赌的是，一旦人们体验到比人类司机更安全、更便宜、更便捷的服务，这种心理门槛就会迅速瓦解。
所以马斯克的预测是，未来 CyberCab 的产量会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车型的总和。
是的。
这听起来 特斯拉未来真正的大众市场产品可能根本就不是卖给个人消费者的。
完全正确，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运营一个庞大的自动驾驶车队。要实现一切，无论是 FSD 还是擎天柱萝卜头，背后都需要一个极其强大的大脑。
对，算力。
这就引出了他们计划的第三个关键部分，自研人工智能芯片。
我看到了财报里那张图，他们提到了下一代推理芯片 AI5， 目标性能比现在的 AI4 提升整整50倍。
50倍？这在芯片行业是什么概念？这几乎是跨越了好几代的技术吧？
是啊，感觉有点违反摩尔定律了。他们是怎么计划实现的？还是说这只是个宣传口号？
这个数字确实惊人。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特斯拉设计的不是通用芯片，而是专为运行它自己那个特定的神经网络算法的专用集成电路，就是 ASIC
软件协同设计。
对，把算法需求和芯片架构深度绑定，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数量级的性能飞跃。这就是他们垂直整合战略的延伸。
我明白了。
不过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上的观点更激进，他认为3到4年后全球的芯片产能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瓶颈，
也会是限制特斯拉发展的最大瓶颈。
没错，他不想受制于人，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想法，建造一个特斯拉 TerraFab，
一个超级芯片工厂。
对，自己建芯片厂。这听起来既疯狂又天才。
哈哈，
一方面，这是终极的垂直整合，能摆脱所有地缘政治风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另一方面，芯片制造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烧钱的行业之一。
可不是吗？你看台积电和英特尔花了几十年才走到今天，这会不会是特斯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狂妄之举？
这绝对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冒险的计划了。马斯克自己也承认这很疯狂。但他引用了英特尔前 CEO 安迪·葛鲁夫的名言。
哪一句？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的逻辑是，未来的竞争核心就是算力。如果算力被卡脖子，那么无论是 Robotaxi 还是擎天柱，都只是空中楼阁。所以他宁愿现在就投入巨资，去解决一个3-4年后可能出现的致命问题。
这既是偏执，也是一种极致的长期主义。
说得好，
这一切听起来都太烧钱了。事实也的确如此。首席财务官在电话会议上宣布，2026年的资本支出将大幅增加到超过20亿美元，
一个天文数字。
是啊，那么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笔巨款将用于建设6座新工厂，包括锂晶炼厂、电池厂、CyberCap 和擎天柱工厂等等，还有大规模扩展 AI 计算 infrastructure。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家汽车公司的范畴了。
对，它揭示了一家公司试图从根本上重塑交通、劳动力，甚至人工智能产业的雄心。
这就引出了一个你可能非常关心的场景。马斯克在电话会议里又提到了那个构想。就是未来你的特斯拉汽车在你不用的时候，比如你上班或者睡觉的时候，自己加入 Robotaxi 车队去赚钱。
对，他甚至认为这笔收入可能超过你每个月的车贷月供。
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拥有一辆车这个概念的理解。
是的，车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消费品，或者说负债，而可能变成一个能为你创造收入的资产。
这个车帮你赚钱的愿景听起来很美，但现实呢？如果成千上万的特斯拉都涌入 Robotaxi 网络，供给远大于需求，那每个车主又能分到多少钱？
这是个好问题。
会不会最后就变成一个营销噱头，而不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最终的收入取决于很多经济学因素，单位里程的定价、车辆的实际利用率、市场的供需关系、平台的分成比例等等。覆盖车贷，只要能显著降低你的用成本，对消费者来说也已经极具吸引力了。
这倒是。
关键在于，特斯拉正在尝试创造一种全新的汽车所有权模式。
总而言之，特斯拉正在用它庞大的现金储备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豪赌。
没错，
他们赌的是未来最有价值的公司将是那些能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物理世界的公司。今天的财报数字显示出转型期的巨大压力，比如收入和利润率的短期下滑，但他们描绘的蓝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宏大和激进。
是的， 马斯克的新使命是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创造惊人的富足，并且预言一个普遍高收入的未来。这就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当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用几百亿元的投资全力推动一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完成越来越多人类工作的世界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和价值创造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惊人富足的世界又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哪些全新的机遇和我们从未想过的挑战呢？